钳制中共新战线开启，美国加速发力。以色列审慎准备迎人质，以军停火前最后强攻。美驻日大使暗示北京状况不好，对世界蒙骗。胡锡进外孙女高烧，呼吁预防，被封系吉到自己先知痛。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1月25号星期六，下面系详细内容。俾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喺高科技方面围堵打击嘅同时，中共对半导体嘅发展并唔死心，仲喺度挣扎揾突破口。有报道指出，中共开始瞄准到而家仲未受到制裁嘅领域，就系晶片封装程序。专家指出，先进封装技术带嚟晶片生产的转折点，美国制约中共将会开启新战线。彭博社报道，美国政府在聚焦防止中共取得尖端晶片和相关制造设备，并且扩大美国半导体产能的同时，即将将施压焦点转移到科技争霸战之中的一个新兴竞技场，也就是越来越被视为半导体要达成较高表现的途径——封装程序。据报道，以往的传统封装晶片技术已经不能够应付 AI 人工智能晶片的强大效能，因此改为以更先进的封装技术 CoWoS 来处理，将更小的晶片组合好像积木一样地堆搭并且封住，将 3D 立体的方式解决微缩障碍，并且增强它的性能，被半导体业界高层称为是半导体生产的转折点。科技业分析机构 TRIS Research 创办人麦格雷哥指出，封装是半导体产业创新的新支柱，它将会剧烈改变半导体领域。德国智库的报告指出，中共公司看到了利用先进封装技术可以提升晶片性能的潜力，而且无需依赖外国高科技技术，就纷纷涌入先进封装技术领域，当中包括中芯国际以及 IP 领导者芯源和华为。中共在这方面虽然还未具备最先进产能，但是已经意识到先进封装技术的潜力，因此开始加强发展。专家指出，中共企图通过封装来帮助赶上西方的差距。中共不单止竭力利用这个还未受到美方制裁的领域来达成它在高端晶片制造方面无法取得的进展，同时亦都努力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华府现在亦都意识到这一点。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早在9月美国联邦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就提出，因为晶片只会越来越微细，意味着一切的秘方就是封装。华府已经发力启动一项3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力求把握先进封装的主导权，而中国亦都迈入了该战场。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确保美国在半导体制造的所有成分具备领导地位，已经被拜登列为优先事项，而且其中先进封装是最令人振奋和关键的领域之一。另外，在技术资金制约方面，美国两院提出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法案，切断流向中共的资金。中共被认为是既要吃文明世界的饭，又要打烂文明世界的饭碗，利用西方的技术资金挑战西方。美国共和党议员正在在国会两院推动立法，希望赋予国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问责权力，阻止 IMF向美国的敌人提供资金。在众议院，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富兰克林21号提出货币基金组织问责法案，目的是阻止 IMF 向中国、伊朗和北韩等美国的敌对国家提供资金。根据该法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国代表不能够就任何有利于某些国家的特别提款权分配、配额增加或者政策修改而进行投票。富兰克林说，我们的法案将会加强国会的监督，防止美国纳税人的钱最终落入全球坏人的手上， 而美国参议院的佛州参议员斯科特亦都正在领导类似的配套法案。斯科特说，我们必须向全球恐怖分子赞助者和邪恶政权发出明确信号，搭顺风车已经结束，你们的资金已经被切断。但是有评论认为，这个法案一旦推行，就等于捻住北京的喉咙。11月24日，加沙暂时停火，以色列全国静候等待下午4点首次释放人质。以色列国防军用空中小组、治疗师和玩具完成了接收人质的准备工作。同时，以色列军队南方司令部警告，部队将会对停火期间任何对以色列军方的攻击企图作出反应，而以色列军继续为恢复战斗做准备。以色列方面证实，23日已经收到第一批人质名单。以色列前上将希尔希表示，已经联系所有人质的家属，亦都包括名单上人质的亲属。按照卡塔尔的讲法，会有13名人质在星期五释放，以换取被以色列扣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媒体报道，24日释放的13名人质当中，有12名人质是来自尼尔奥斯基布兹。10月7日，基布兹总共大约有75人被绑架，其中13名是儿童。基布兹是以色列一种常见的传统农业社区体制。据有关报道，以色列军人正在小心翼翼准备接回这些可能深受创伤的妇女和儿童。耶路撒冷的哈鲁夫研究所儿童受虐专家应以色列政府要求，准备了详尽指南来招了被获释的未成年人。除了计划释放的13名以色列人质之外，埃及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已经成功谈判，单独释放哈马斯在10月7日恐怖袭击期间被绑架的12名泰国人质。曼谷表示，相信当日有26名曼谷公民被劫持为人质。泰国总理蔡塔随后证实，该国12名公民已经获释。红十字会代表亦都乘搭巴士抵达约旦河西岸的奥弗监狱，接载以色列释放的39名巴勒斯坦囚犯，咁系由加沙释放以色列人质协议第一阶段的一部分。加沙暂时休战7个钟头之后，黎巴嫩边境附近保持平静，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货车已经陆续经埃及和拉法边境口岸进入加沙，包括多部燃油货车。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投放传单警告加沙民众不要返回加沙北部的家园，因为该地区仍然是战区，战争还未结束。另外，直到预定停火时间前的几个钟头，以色列的攻击力度丝毫无减，实际上战斗强度明显较往日更为激烈。以色列空军单日袭击了300多个加沙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恐怖分子地下隧道、武器生产区和反坦克导弹发射站。以色列国防军并且表示，在加沙走廊的空袭之中，击毙了哈马斯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海军部队指挥官贾拉拉，同埋另一名哈马斯海军成员亦都一齐被杀。喺停火之前，以色列打开地道闸门，开始向一啲地道灌海水，并且派兵守住地道嘅出口，逮捕咗一啲哈马斯恐怖分子。哈马斯军事部门发言人口硬呼吁，喺所有抵抗战线上同以色列嘅对抗升级，被网民形容系临死前最后一次死撑。以色列政府表示，臨時停火協議並不代表戰爭結束，以色列軍事目標仍然是為消滅哈馬斯，並且確保加沙無法再對以色列發動攻擊。內塔尼亞胡強調，在停火期間將會繼續情報工作，以便軍隊為下一階段的戰鬥做好準備，直至到加沙不再對以色列構成威脅。目前中国多个大城市的儿童医院逼满了患病儿童。一间监察全球疾病爆发的机构这个星期连续2日警告，中国儿童之中广泛爆发一种不明呼吸道疾病肺炎。世界卫生组织 WHO 要求中方讲明情况。之前多次抨击中共的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日前暗示，北京应该在新肺炎问题方面和国际合作，不要再行骗和故意拖延。伊曼纽尔11月23号在社交媒体 X 发文说，中国最近的肺炎爆发引发了严重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正在询问情况，现在是时候放弃 COVID 的欺骗和延迟的做法，因为透明和及时的资讯能够挽救生命。伊曼纽尔强调了在公共卫生方面北京和国际社会合作的重要性，并且指出和国际社会的全面合作不是一种要不要的选择，而是公共卫生的必然要求。他怀疑北京是否会积极有效地合作应付疫情。他问北京会不会迈出步伐呢？监测全球疾病爆发的机构新发疾病监测计划 PROMED 这个星期连续两次警告，在中国儿童之中广泛爆发一种不明呼吸道疾病肺炎，而且由初步的报告来看，这种不明肺炎和官方所说的支原体肺炎不一样。该机构是最早发现包括 SARS、 中东呼吸综合症和 COVID-19 等病毒爆发的机构之一。该机构发出预警之后，世界卫生组织22号就要求中共提交详细的数据报告，而中共官方就否认新病原体或者存在不寻常。中方声称他们还未发现任何不寻常或者新型病原体或者不寻常的临床表现，只有多种已知的病原体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普遍增加的情况，还说呼吸系统疾病的增加并未导致患者数量超出医院的承受能力。事实上，中国北京、天津、深圳以及吉林、辽宁等地的医院现在都逼满这种神秘肺炎的患病儿童，其中北京疫情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有些医院远远超出负荷能力。独立时事评论人士蔡晨坤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但凡生活在中国的人都感受到这一场病毒的凶猛，甚至完全超过2019年这个季节的武汉，究竟是新冠的最新变异，亦或是中国疫苗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世界卫生组织肯定还是一头雾水。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指出，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其实由一个侧面讲明，他们并不相信中共官方这些报道出来的说是这个支原体肺炎感的一个情况。有评论认为中共卸责说支原体肺炎是隐瞒实际疫情。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前主任林晓旭说，这一波大浪潮将它归咎于支原体感染，官方现在还是没有将真实的情况告诉中国大众知，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中国的老百姓和国际社会应该一起向中共政府施压，要他们将真实情况对外公布。根据规定，中共应该在24小时内向世界卫生组织回应。在近日这一轮中共肺炎大爆发期间，中共后事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透露，他的外孙女亦都发高烧，呼吁大家要预防，被网友讽刺是针吉到自己身上先知痛。被讽刺为马屁精、胡雕盘的胡锡进22号发微博说，他外孙女烧到摄氏40.6度，过去未试过烧到这么高。他还透露各大医院的儿科都爆满，带细路去医院夜晚挂号，凌晨先至睇到病，这样的滋味经历了先知有几难受。胡锡进仲话，呼吁社会上仲系要重视呢一波流行病，适度搞一啲预防工作。但系招致嘅系网友嘅讽刺，有人话老虎点解咁急呢？原来老虎嘅外孙女烧到40.6度啊！能够决定老虎发言态度的永远是触及老虎的利益。平时骑场事不关己就高谈阔论，而家轮到自己就马上发炮。还有人说，只要不是死了自己人是可以慷他人之慨的，真是扯到自己身上，就是宽恕都没有，慈悲都没有，是不是很好笑呢？也有网友说， 湖主篇只要有机会都可以拍马屁，而且拍得精准无比，但是从来都不讲问题在哪里。横掂都是政策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个人，但是矛盾就在于冚了这个就暴露了另一个头痛。毕竟一直都是骑墙，去年你不是这样说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